好，这本书呢，并不是一本常规的历史著作，而是一本大胆的历史推理作品。简单来说呢，这是一本解码的书。破解什么呢？破解历史的密码。解码啊，它跟解谜不大一样。解谜是破解单谜，解码呢，是破解谜团。哎，这里头啊，有一连串彼此关联的谜。这些个谜底啊，都在一个连环相通的环上，你必须按照环扣的次序依次把它解开。那么这本书所要破解的密码就是秦始皇的密码。秦始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名人了。那么这个人物呢，本身也是一个迷雾重重的人物。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重重迷雾，从他出生一开始，一直到他死了以后，日积月累，有增无减，千百年来就积淀成了一连串的历史疑案。譬如说，秦始皇他的生父到底是谁呢？哎，这就是一桩谜案呢。秦始皇究竟是嬴异的儿子，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呢？哎，贾父和弟弟之谜是第二桩疑案。秦始皇与嫪毐还有公子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还有一件事呢，是表叔之谜。这个昌平君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先扶持嬴政亲政，后来又起兵反秦称楚王呢？至于说第四桩疑案，叫皇后之谜，那更加的蹊跷迷离啊。秦始皇那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啊，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这个事儿在史书之上渺无踪迹。哎，这不就很令人奇怪吗？这桩奇怪的事情不仅仅牵连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、幼子胡亥和他的兄弟姐妹们，更牵扯到了他们的母亲们，那些曾经在始皇帝身边生活过，后来又完全失去消息的所有的后宫啊。在推理之中，享受历史的乐趣，如此种种疑案全都纠缠在一个环上，这就是秦始皇的亲族和外戚。如此种种疑案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年代久远，史料缺乏，当然这是首要的原因了。不过说人为的隐瞒历史的真相，有倾向性的曲解历史，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在李开元先生看来，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观念的束缚。多年以来啊，在这个史料学的领域，我们信奉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。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推广到整个历史学中来加以奉行的话，警句就变成咒语了。我们就会掉进认识的陷阱，误以为凡是没有记载的事情就不曾存在。你如此扩大化的结果，历史学就会只剩下破碎的断片，而失去了完整的篇章。哎，有些时候我们看历史有点前言不搭后语，有些失衡，最终难免陷于失语啊。历史到底是什么？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。古代史的史料少而又少，如何通过这些少而又少的资料啊，我们解读出多而更多的史实来呢？所以这就必须修炼，哎，得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的功夫。这个说十分话的功夫讲的是啊， 由一条材料生发出十条线索的方法。那么这个方法的思路就是多方联想和合理推测。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搜寻间接的旁证，然后呢运用什么联想啊、推测呀、上下内外关联呢、前后左右旁通啊、索引呢、探微呀、设问求解呀，把各种蛛丝马迹全都给它串联起来，以最大限度的解析历史，揭示历史的真相。历史学的这种做法呀，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侦探破案啊，发案以后现场混乱而狼藉，犯人呢无踪无影，证据被销毁隐去，侦探们必须仔仔细细的去搜集每一个指纹、每一个脚印，哪怕是一根头发啊，甚至说一种气味。如何由这些少而又少的证据搜索出犯人的踪影，复原出案发的现场，推理和联想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夫。按照呢侦探学上的说法，就是通过推理和联想把所有的证据合理的联系起来，形成一个相关的证据链，由此重建案发的过程。刑警侦探破解的是现在的一案，那么破解古代一案的历史学家就是历史侦探。历史侦探破解历史一案，同刑警侦探破案一样，充满了惊险刺激，而且非常有乐趣。所以啊，今天呢，咱们就跟着李开元先生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秦代，来到秦始皇的身边，置身于那一个又一个的案发现场，一起来做历史侦探，一起来享受破案的快乐，一起来体验福尔摩斯式的逻辑与力量吧。